宗教改革号筒响起，便民因信称义，信仰真理。
陈伟撰稿，李兰播音。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加拉太书。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加拉太书》。这个课程是由陈伟老师撰写的，来到今天是第22课，要谈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的5章16节到26节。我们来复习一下加拉太书的大纲。加拉太书的1章11节到6章10节是保罗给加拉太教会书信的本体内容。在这个部分呢，保罗他先是论述了他所传的福音的来源，也就是1章11节到12节，然后他就以他归主和蒙召的经历来去证明他所传的福音和他的使徒职分呢，都是从神而来的。也就是1章13节到2章21节，加拉太书的3章1节到4章31节呢，保罗是从圣经和神学的角度来去论证以信心为本的福音教义。5章1节，保罗开始了一个新的段落，就是从因信称义而来的应用，也就是5章1节到6章10节。这里保罗指出，不论是在信仰上或是在生活上，都要活出因信称义的真理。首先要谈的呢，是因着得到从因信称义而来的自由。保罗就劝勉呢，警戒加拉太信徒不要接受隔离，这就是5章1节到12节的内容。然后5章13节到15节呢，保罗就劝诫加拉太信徒要因着得自由而活出爱。接着5章16节开始，保罗就教导信徒要靠圣灵行事，活出爱人如己的基督徒生活，这就是我们这一课的内容了。在这一课的论述里，也包含了一些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是有关圣灵所结的果子的讲论。在加拉太书的5章16到18节这个小段，保罗解释了上一段，也就是5章13节到15节的主旨，就是信徒蒙召的自由呢，是为要彼此服侍，而不是要给情欲有活动的机会。保罗指出，要达到这个目标，秘诀就在于倚靠圣灵。加拉太书5章16节这么写着：“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面对情欲的事呢，爱心是情欲在伦理上的相对物，而圣灵就是情欲在神学上的相对物。保罗伦理学的独特之处呢，就是圣灵在伦理上所担当的角色。在这一节，我们看到信徒要靠圣灵行事。靠圣灵行事是保罗伦理劝勉的重要观念。靠圣灵行事啊，那这个行呢，是生活行事的意思。顺着圣灵而行，就是靠着圣灵在生活上行事。保罗在这里呼吁的就是，既然加拉太信徒以圣灵入门，就是在加拉太书3章3节说的，那他们也要继续依靠圣灵 来行事为人。顺着圣灵而行，不只是被动的顺服圣灵，让圣灵在自己生命里工作，而是主动的、自觉的、努力的，使自己的生命和生活符合圣灵在自己身上的旨意啊。信徒靠着圣灵行事的必然结果，就是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就是说，一定不会去满足肉体的私欲啊，因为他是顺着圣灵行事嘛。那人性是软弱的，容易被试探胜过，但是圣灵呢，让人有力量抗拒人的恶性牵引，在圣灵的引导下就显出敬虔的品格。信徒能够有多大程度靠圣灵而行，他们就能够有多大程度能拒绝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加拉太书的5章17节，保罗进一步解释，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那这一节呢，就提出了支持为什么信徒要求圣灵行事呢？这个理由啊，那因为情欲啊，就是肉体的欲望啊，是跟圣灵相反的，圣灵自然也和肉体的欲望相反，因为圣灵和情欲两者是彼此对立的。情欲和圣灵对立的后果，就是叫信徒不能做他们所愿意做的事情。在这个原因和后果的关系里，保罗又加插了另外一个考虑，说这两个是彼此相敌这个差距，这就表示出圣灵和情欲两者在他们的本质上和所代表的事物上是永久无间断互相不容的。加拉太书5章18节，保罗继续说，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但这个字呢，就引入了和上一次相反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情欲和圣灵相反，为要使你们不能够做所愿意做的就是说情欲对信徒呢仍然构成了威胁，但是十八节呢开始说，但是信徒并不是处在一种完全无助的状态里。基督徒如果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在这节经文里，被圣灵引导的意思不是一般的让圣灵带领，或是看看圣灵怎样带领吧，而是说呢，要顺着圣灵的引导，过一个合乎圣灵的意愿的生活，顺着圣灵的引导，过一个合乎圣灵意愿的生活。对，也就是不是过一个顺自己情欲的欲望生活，在这里是有对比关系的。保罗他继续讲，基督徒如果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那在这里为什么保罗不说就不在情欲以下，或者类似的涉及肉体的一些话呢？为什么在这一节和圣灵构成对比的不是以上两节的情欲，而是律法呢？保罗在这一节提到律法，是因为他关心的事情是要指出圣灵作为神对情欲的回应，同时呢，圣灵也是回应律法的。律法不能够抗衡情欲的欲望，但是圣灵却能够做到，而且确实做到。 在这里重提律法呢，也表示保罗的话仍然是针对犹太派基督徒而发的。犹太派的基督徒宣称，在道德生活上得胜的方法是将自己放在律法的指引和约束之下，因此他们高举律法是免受情欲奴役的唯一途径。但是保罗呢，就以顺从圣灵的引导作为足够的防御情欲的方法。这个方法跟遵守律法不同，而且是优胜于遵守律法。圣灵的能力足以帮助信徒在没有律法指引的情况下过一个以爱来彼此服侍的生活。在加拉太书的5:19-23，保罗呢，为了要说明情欲和圣灵的敌对情况，他分别列举了代表情欲的事情和圣灵的果子。这些事情通常是当时一般人认为是属于恶行的事情和属于美德的事情。保罗把这些人啊，就是一般人都认为是好的美事和恶事啊，不好的恶事，就用在自己的思想架构里，是要将一般认为是美德的事情联系于圣灵，要把一般认为是恶行的事情联系于情欲。在保罗的论述里也谈到两种生活方式，第一种就是随从情欲的生活，第二种就是倚靠圣灵过美德的生活。加拉太书5:19-21，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数一数，原来保罗用了15件事情来去代表情欲的表现，也就是堕落的人在实际生活上的具体表现。在第19里，保罗首先指出这些情欲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说对于靠圣灵而活的人，能够看见和认清楚这15种的恶行呢是属于情欲的。这些生活方式跟在基督里依靠圣灵的信徒来说呢，应该是毫无关系的。有学者呢，就把这15类代表情欲的恶行分为呢4大类。头3类是不合法的性关系，第4类和第5类呢，是跟偏离正道的宗教有关系的，之后的8类是人际关系方面的罪，最后的2项呢，是嗜欲无度的罪。我们在下面呢，就依着这个次序来去谈一谈这15项关于情欲的事。第1类的恶行是跟性方面有关的罪，就是奸淫。奸淫的意思是淫乱，在这里泛指一切不合法的性行为和性关系，包括了乱伦，比方说在哥林多前书的5章那里提到的跟继母同居，也包括 跟异教的神庙的那些娼妓苟合。在保罗的眼里啊，由淫乱所造成的关系是不能够解除的，对人的影响很大。因此保罗在不同的书信里都劝导基督徒要逃避淫乱。第二个属于情欲的项目是污秽。污秽呢，是不洁净的意思。在这里，保罗所指的呢，很可能是因着淫乱，那就是不合法的性关系带来的不洁。第三个属于情欲的项目是邪荡。邪荡是指在性欲上放荡。邪荡可能比淫乱和不洁更进一步，因为犯这个罪的人以毁慢的态度来炫耀他的恶行，用厚颜和粗鲁的方式来去引人注意。这种不尊重自己，不顾别人权益，不理别人感受的行为，是大大的违反了社会行为标准的。邪荡所以那么可怕，是因为犯这个罪的人已经失去了他的自尊和羞耻心。第二类的恶行和偏离正道的宗教有关。拜偶像是外邦人典型的罪，这跟服侍一位永活的上帝是相对的。拜偶像的基本错误是在于以敬拜侍奉被造之物来取代敬拜侍奉造物的主。在保罗的时代，拜偶像常常涉及不道德的性行为，因此拜偶像是得罪了神，也得罪了自己的身体。邪术原文的意思是药物的使用，但是后来呢，却变成了药物的误用，啊，也有呢发展到巫术的。在以弗所书里头，我们看到那些原来行巫术，但是后来归主的人，他们烧掉很多巫术的书，这个见证了巫术在当时呢啊是很流行的。第三类的恶行是人际关系方面的事情。仇恨是指人跟人之间的敌对情况。仇恨可以存在于三个层面。第一，不同阶层的仇恨。比方说奴隶和自由的人，彼此的仇恨。第二，不同种族之间的仇恨。比方说在保罗的时代呢，希腊人呢把不说希腊话的人看成是没有开化的人，或者是野蛮人。第三，就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敌意。比方说希律和比拉多之间的敌意。争竞可以理解为争斗、纷争、争吵，这是人跟人之间的不和。记恨的意思是嫉妒或者妒忌，具体的意思是当看到别人有好处的时候，自己心里边有苦涩、不愉快的感觉，想要破坏对方或者消灭别人的好处，甚至呢加害别人。恼怒是愤怒、发怒。结党的意思是因着人有自私的心，就跟别人一起联系起来，为着达到自己的目的。纷争就是指一般的不和，持续的纷争可以造成分裂，导致结党。异端不是我们常说的异端呢，而是 指到呢似是而非的基督信仰，啊，是指一些似是而非的基督信仰，一些派别，啊，就是一般选择了有同样信仰和生活方式的人走在一起，成为了一个派别。第二十一节当中的嫉妒和先前的记恨的意思呢很相似，就是当看到别人有好处的时候，自己心里有苦涩和不愉快的感觉。在十五个恶行里啊，嫉妒是占了两个席位，可以看出在保罗心里，嫉妒是一个很不利于人际关系的恶行。第四类的恶行是肆欲无度，就是说很放纵自己的欲望。那醉酒呢，就是酗酒了，那这个不需要多讲了。根据新约圣经一贯的教导，过量喝酒是不好的。荒宴是指一些喧闹的宴乐或者是狂欢，这是不信主的人其中一个生活特征。保罗他在讲述完这十五个恶行以后，就加上了等类这个结束，意思就是说保罗所列举的项目只是代表性的一些恶行，还会有其他不同的恶行。保罗继续说，在二十一节的下半节，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在保罗书信里，神的国通常是指神在当中施行统治的地域或者是范围，神在其中施行统治的地方或者是范围。那些行恶行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因为情欲是跟圣灵敌对的，故此有这种行为的人就显明他们没有圣灵。没有圣灵的人自然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行这样事的人是指不信主的人或者是异教徒。保罗在这里所教导的就是要警告加拉太信徒不要做不信主的人和异教徒所做的事情。如果是这样，加拉太信徒就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了。讲完了情欲的事情和这些事情的后果以后呢，保罗转到跟这些事情相反的一方面，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圣灵的果子表现出的就是以下的美德：仁爱就是爱心，这种爱心不是人自己能够产生出来，它是圣灵的产品，是圣灵赐的。信徒也要追求爱，以致可以彼此服侍。喜乐不是人们一般的快乐，而是在主里的喜乐。和平如果翻译成为平安就更加合适了。平安的意思不是指没有战争、没有烦恼，而是积极的指出一种健全康泰的状况。忍耐就是对别人的宽容和忍耐，基督徒要对别人忍耐，因为神先忍耐了我们。忍耐是恼怒这个恶行的解毒剂。恩慈是仁慈，这可理解为主动向别人行善，使别人得到益处。良善是善的事，就是好事儿， 还有呢，对真理的热心而采取行动。信实在这里的上文下理，指人跟人之间相处里表达出来、表现出来的忠诚、信实、可靠。温柔是指对人的温和、谦逊，为别人着想。温柔是征敬结党的解毒剂。节制是按照神的旨意约束自己。节制是圣灵的果子，因此基督徒啊，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是靠圣灵来自律。23节最后一句，保罗总结，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样的事就是指类似上述九种美德。当然美德不止只有九种啊。保罗只是讲出呢九样重要的美德。然而呢，圣灵所结的果子表现出来的方方面面呢，是不在律法以下的。而当这些美德因着圣灵的同在而在基督徒的生命里边彰显的时候呢，律法是没有地位的。讲完因着圣灵结果而表现出来的九种的美德以后，保罗他就呼吁基督徒要把从真理的圣灵而来的美德在生活里表现出来。5章24到26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行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保罗说凡属基督耶稣的，表示保罗不单是向加拉太的基督徒讲话，也是对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讲话。当我们信靠耶稣，我们就不但有份于基督的死，这是加拉太书2章19节提到，而且我们因着信，在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主动地把肉体和肉体的邪行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说从最根本的地方否定罪恶，摒弃从前在罪里的生活。但是罪还是会不断地诱惑攻击基督徒，所以基督徒要不断地将肉体的邪行私欲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要努力靠着圣灵，顺从圣灵而活，靠着圣灵把身体的恶行致死。我们出信的时候是靠着圣灵得新生命的，圣灵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来源和维持者，之后我们要继续顺从圣灵。在26节，保罗就这一段的论说做了一个告诫，他要求我们要因顺从圣灵而摒弃一些不当行为。贪图虚名是自命不凡、骄傲自满，彼此惹气是彼此挑拨，或者是互相向对方提出挑战，嫉妒就更加不好了。26节有承先启后的作用，一方面结束了上文有关圣灵情欲的对立，以及信徒应该怎样依靠圣灵来克制情欲，另一方面又引入下文，我们呢下一次再讲。
手造之物都在等候，基督成形在你我生命里，当爱心说诚实话，真理的线索袭击。